好，我们接着哈，还是跟大家提一下哈，像这种文法，我们也用点心去思考一下，就是说，我之前也一直都在跟大家提醒，就是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只是这样单面这样听啊，你要累积好多观念，变成就像之前谈的，你要做数学题目啊，你要把题目背起来，不是，你要会算。所以同样一件事情，你要看到它从几个面相，比如说布施从7个相，那是不是持戒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我们学会了去看一件事情，比如说当人家问你布施的时候，你不可能又去印这个资料，拿着来讲这个，而是从这种讯息当中，你看到同一个布施当中，你为什么能开展那么多的思维？是不是？这就是训练你这样对法的一种相关联的一个思考。所以从一个法当中能衍生多少法，你这样的一个讯息啊，要有这样的一个智慧。那这样的一个观察，就是世间是缘起的，那佛法在升起的时候也依缘起而来。所以你在讲说佛法的时候，也会依缘起而说，而不是每次都用固定的那种思维就是一个对一个对一个的这样的一些思考，这个有时候变成是很僵硬而且往往你虽然讲得很详细，但总是缺少般若的味道，为什么那个死的，就是。谈完的时候，却还是充满着佛法最想要破的什么自信执，自信执哈。好，我们刚才有讲到身无主心故啊，这是另外一个哈，就是这个心乐心里面要有一个身无主心。再外六身不恼害，恼害意趣心故七思已无追悔心故。你看，我们现在光这样的思维啊，就是同样一个布施，这个布施可以在我们身心上，我们其实经常在做布施的。但我们可以在一个，我们如果这个布施可以是一个简单、比较单纯，甚至是比较松动的布施因缘成熟，但却不是一个比较具有清净功德力的。这样就完了，就是，因为我们缺少一个比较一个完整的思考那像我们现在就是说，包括我们布施的意乐心心乐心我们要不要生恼害？我们同样一个布施，我们在生活上点滴的地方我们都可以做观察。这有点像，其实跟戒体很像。比如说，我跟他们讲说，我这样的布施会不会让对方？懊恼，是不是？我这个布施里面，我会看到我这个布施心的启动，身心变化当中有哪些因缘？这个，然后我布施完了以后，有没有追悔心？有没有我们有没有生追悔心？这个也是我们现在，你一般来讲，我们在修的过程我们在做很多善法。我们的身心起伏其实是很多的，那你起的这个念头，因为如果你没有这个法的抉择熏习你会看不到你，这就叫追悔，我有追悔心，还有这个，我这个在布施当中，其实我并不是真正清净，甚至，我这个布施里面有强烈的我执，我明明。我不会去在乎我这个布施有没有触恼到他，有没有触恼到他。但如果你现在知道这个道理，你在布施的时候是不是就能知道说，我不能生恼害的心，我是要成就的这种心，这里面这个布施才能更加清净。这就是我们在修学的时候那个观察要有。那这像这个都可以让一个我们天天经常在运作的布施在这么一个点滴的布施当中，成就了很多的善法功德，是不是？ 这叫才叫会修，我们讲叫实修实证，这就实修嘛，啊，而不是用一个自己很独断的啊，很草率的，甚至也很无知的，就认为这叫布施，却没有在一个布施法当中如何让这个布施清净。所以你这样的哪叫实修实证？啊，真修实证哪叫你根本都不大，没有在这个布施当中去做更细微的观察嘛，对不对？像这个就是啊。那好，这个施以无追悔心故啊。啊，这个诶，整个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其实哈，我觉得在这种过程，你有哪些心起来的时候，每一个过程，每一个心念的起来，其实都是在帮助你认识自己，是不是很有意思？你可以觉得很苦恼，你觉得你修行很难走，可是这个不是一种宗教上的一个信仰，而是当你在修行当中碰到很多这种苦恼，其实就告诉你这个就是你的生死根，不是吗？这就是你这个问题没解决，就是未来你会在这里受报，不是吗？好，那这个受报来自于你起的这样的一个执着，这个执着本身就是跟生死业缘起结合的嘛。我们如果了解这个道理，我们虽然在修的过程当中还有很多起心动念，但我们修的苦恼，修的有点困难，但却反而因为了解佛法的时候，就会觉得说，不来则已，来了我就度他，就会升起一种另外的修行的依乐心啊，你知道我意思吧？你可以修的苦恼，但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什么？这就是你的资粮，很有意思呢。因为它呈现出来就是你内心烦恼。而你现在就在苦恼的时候，正表示你的不自在，而你又正在修的时候，表示什么？你正在度他，他意义就在这里。所以修行人不会，我这个就是有时候必须要有善知识，随时提醒，因为不然修行这条路其实不大容易走，他会有很多的起伏，尤其心血资粮不够，障碍感觉的冲击大，冲击大，因为资粮不够嘛。啊，所以说修到最后有时候会退堕，但如果我们现在把这个心态调整，变成它不但不是逆境，它变成什么？哇，它不是一个不好的，它反而是你在磨练的机会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看到一个人在修行上起一些波动的时候啊，好，不要用太高标准，因为他本来就是需要他。我们在生活里面最常看到一个问题，就是一个人做不好，我们很在乎那个表面的做不好，而不是利用这个做不好做教育，变成用这个世间的价值观在衡量修行，而不是忘了说这个本来是在修行的一环里面，我就是要让你看到烦恼，我就是要你从烦恼当中不断突破的。他反而这个才是你的这个过程其实是很重要的，结果我们不会去珍惜它或者善用它，为什么反而摆在这个事情的表面上去在乎，这会让他的整个因缘转到不好去了。所以在我们一般修行里面啊，像这个你看啊，我刚才谈到光一个布施会不会起多少念头，你自己想看看。那你如果发觉你有起这个念头的时候，表示我们的布施不圆满，那是不是要生懊恼？不是啊，啊，这就是症状出来，就是治疗它的时候了。你也会因为就是说，因为我已经知道这个道理，而我做不来，那这个就是我现在至少我知道敌人，也知道怎么去进步了，这变成是一个机会。啊，这。不要在修行过程当中的一些挫折生苦恼心，其实应该更勇猛的说，只要我这个不断在调整的时候，我是不断在进步的，是反而是不断在进步的。哎，要有一个正确的修道观念，其实我要讲的就是一个正确的修道观念，或者修行这条路会处处障碍哦，很不容易。哎，好，我们接着来看。这个我们讲心乐心而行会施，这个是第六，忍辱心而行会施，哦，不容易啊，实际上真的不容易啊。为与求者强遮障中啊， 啊，能堪忍故啊，啊，即无厌倦故啊。哦，我们看他的怎么样？忍入心而行会师等者，为若求者以菩萨所以菩萨所为损恼时，此真上力障智哈、啊、障智自求啊。菩萨以彼心哈、啊、能堪忍，亦无厌倦而行会师故，不容易。我们现在一般来讲，如果顺我们的心，我们很容易，那个心量很大；逆我们的心的时候，我们那个布施心马上就缩了。所以你有点像上帝，信我则得永生，不信的就最后审判，会不会这样？看看你自己，看看自己，这个都很正常，因为你还有我执，你有这种烦恼很正常。但你应该警觉，这里面一定是有那，所以我们的布施有没有很清净？其实还没有。包括我们在度，我们常讲啊，我们度佛教徒会比较愿意用心，对非佛教徒的很不愿意，就比较不容易。对那个谤佛教的，整肚子火，我还帮助你，对。这个心，你看我们的心其实被世间的这些相是不是就动摇了？既然能被这个世间心动摇，是不是你的障碍诸烦恼垢是不是在？我们一下真的很难，但你一定要认知，它就是障碍，而这个障碍一定是背后还有其他烦恼在支撑的，对不对？也就是说，你的布施心其实是有条件的。而这个布施心很容易欺狂，也就是说，只要符合你的妄想的，你那个心出来；只要不符合你的妄想的，你那个布施心以为是善心，结果那个善心就在这么烦恼相里面就被遮盖掉了。所以说，我可以用某些相欺狂你，让你生布施心，所以这个布施心是被这个欺狂相，我装得很可怜，装得非常恭敬三宝，那时候你就钱一直丢过来。我只要稍微现一下，对三宝不信任，稍微起个烦恼，你那个布施心马上就不见了。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布施心其实跟你的生死轮回是不是结在一块？因为那一份随境攀缘执着的是不是就是这个心嘛？所以你的布施是不是被境所转了？就是这样。所以为什么在这个强忍当中啊，这个具体落实下来是这般，其实他所告诉我们的一些意义啊，就是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如何远离另外一个嫉妒分别。这个你看啊，它很难，对不对？所以这样的境，菩萨法又告诉你要这样修，又是很难又爱修，其实是不是直接就在对治你的烦恼？因为很难啊，对一个这样的人，遮障有遮障的人，我要行布施，你看我这个如果要持守这个菩萨戒，我要行对他布施，我要对治我多少烦恼，我要降服我多少的我执法师，我才能做这样的布施。所以你看，这个就是你得利益的地方。好，所以我刚才讲的一个道理，就是说我们当看到一个很刚强的，我们不想布施的时候，我们很顺我们的心。好，那当然你远离了就不要布施，那没事。可是我们就这样讲说，在面对这个境你是失败的。好，我现在这个虽然是我的逆境，从我布施法来讲，从表面上我碰到这边一个刚强难调的，对我是逆境，从世间法。但如果把这个境当作突破我自己所不能的障碍，这是不是一个非常的顺道因缘？是啊，是一个很大的顺道因缘。所以我们难免就进入用世间的角度来看这个事情，而不知道菩萨就是利用利自利利他，从利他当中啊，怎么样把自己的那一份烦恼去除的。所以我们少事少业的时候，我们就缺少这种磨练，有事有这个多事多业的时候，是不是增长苦恼？世间法就如此。但如果从多事多业利益众生的时候，是不是积极菩提之量？是。因为你割离掉，你如果躲在深山，不会有这种事啊。那这个没这个事，表示你烦恼相符了没有啊？所以菩萨道是不是很难修？ 第一个，他很容易跟世间法染入，他很容易冲击到很多自己的不足，所以很苦。但其实也走得特别快，你信不信？你所有功夫，你可以潜修好几十年，只要你临终就到。你要不要试看看？我领几个刚强难挑的例子都一样，什么禅定布施忍辱钱没用，马上火气都起来。很简单啊，像我不是，我现在大部分都住在比较乡下嘛，开车都很自然，路都很大，车没多。上台北，所有定力都快没了，哪有这样？嚯，一里一条路，一里嫌到底啊呢？啊，你这里开车怎么这样？停车怎么那么困难？所有心都躁动起来，什么忍辱布施都快没了。那台北人不会那么生气啊，因为他们也死心了，反正也改变不了。对，哦，当然，反正他们到最后还开得很愉悦，该塞就塞，从下班到家里，反正就要一个小时。啊，我们讲说，我们就算我上班八小时才领八小时，这个上回家那一条路一小时也没加班费，上班那一小时也没加班费，一天上十个小时领八小时，你敢那如果光要这样计较，你就闷死你了，对。可是处在那种环境里面，慢慢熟了，我们这个过着安逸的到那个台北，所以很不想上去。那不想上去，表示你的看能力强吗？未必。所以类似这种道理，有些东西是从这里磨看到自己的不足的。好，我们再看啊，5730眼，以慈心，第七，以慈心而行慧施，为以恼害者。啊，对恼害者还要慈心，不容易，真的不容易啊。所以你看，利用对恼害者行布施的时候，你要克服多少？但如果真的让你克服到，好，就算你到最后，你对一个恼害心要行布施，到最后实在是做不来，放弃。可是你看，你之前的努力是不是比之前还是进步很多？对不对？我之前呢，就是那个草皮啊，很多杂草，我想说有空啊，我没这事就去拔，到最后放弃太多。好，但放弃当然我算输了啦，因为它太多，我最主要我也没空。可是我之前拔的也拔了啊，那比不拔的还是干净的啊，只是我没有把它拔干净而已啊。我毕竟也拔了啊，是不一样。我毕竟努力过，你说我在拔那时候，我学生说院长不容易哦，我说我试看看，我要拔干净。结果后来事情多也没去拔。啊，这果真被我的学生撩到，拔不干净的了。哎，可是如果我一开始没有拔，和我拔一半没拔完的，还是不同啊，还是不同。你努力的，哎，而且也还是一些功德了。好，所以你知道，行菩萨到后退下来的，和一开始就化声闻的不同啊。嗯，他未来要回小向大还是快啊？嗯。再过来，把以悲心而行慧施，为于有苦者。啊，九，以喜心而行慧施，为于有功德者。所以这有苦我们来布施，还有喜心，这个有苦我们行布施，这个我们比较容易懂。啊，那这个有功德者，有功德者他不一定需要你布施，也许需要，有时候不需要，他是源于有功德而行供养布施，这也是舍，是不是？所以你看呢，我们对于苦，对于恼害者，当我要行布施，布施法为主，但对恼害的恼害观察，对苦的观察，对有功德之观察，这个都是另外一个观察所衍生。因为所以这个布施法是结构不同的因缘出来，所以每个人所形成的布施功德会不一样。因为他圆这个境，做不同的思维的时候，他的布施功德会跟着改变，是不是才会有恩田呐、悲田呐、这些啊、这些田的差异嘛？啊，使以舍心而行慧施啊，为于亲友所。你看哦，所以你看哦，我们对恼害者生慈心，所以恼害跟慈心， 结构另外一个功德，那放在什么？跟布，以布施为动力结构的什么慈心啊，以苦布施，面对苦生悲心，所以又有悲的功德出来啊。以喜心，原理有功德者行于布施，所以喜心生长啊。所以慈悲喜舍在布施里面成就。那舍心呢，因为亲友有爱着，是不是？所以你看到，你看到什么？就用布施成就四无量，这个法法相因，法法相义，是不是就这里看得出来了？法法相类，法法相人。所以你看，我们这里面这个道理很有意思。当我们在接引人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如此？有些人是因为照你来看应该修这个法，但他没这个因缘。但我看他有这一修这另外一个善法的因缘，那我就由这个善法见识他导引什么往这个法去成就啊，就是他有这个善行持某一个善法的因缘，但我看我可以将这个善法为以这个善法为基础来成就他不容易成就的善法啊。有的人心量很大，很喜欢布施，但脾气很坏，有没有这样的？有，但我就用布施来增长他的慈悲喜舍，因为他很容易布施，他不悭贪，这个心这个法他很容易修，但他的脾气他没有透到那里，所以我们要教他怎么行布施，因为他这个布施里面他容易感受到布施的功德，但他还没有感受到慈悲的功德的时候，我们就引导他。像我们看到有些这几天也有一个居士来讲说，他有一个子女啊，最主要之前他有两个亲戚都是学佛的，那个这学佛学到非常热忱，经常打电话要他去参加什么课什么课，听到那个吓得受不了，就跟我们这个居士讲说，哦，好可怕啊！好，经他讲完以后，这个一直逼他去学佛的人啊，放下来，结果现在碰到另外一个也是他亲戚，逼得更紧，逼到这个快慧命快断掉了。都是以虔诚的学佛的心让人家受不了，那这种人我们应该讲我们可以度，很好度啊，因为他对佛法有信心，但他在佛法里面的某些观察不到底不彻底，所以我们就依这个因缘帮助他做其他的观察，他是比较容易改啊。他至少他还相信佛法，他信要佛法，只是他这种信要佛法却跟烦恼相应。那如果我们能恰当引导，让他依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看到他那一份，就他的作为刚好是跟佛法背离啊。换句话，刚才讲说。你很喜欢布施，但你因为嗔心，所以你的布施不清净。但因为他能守护布施，所以他就因此他能守护慈悲。因为他守护佛法，他想要利益众生，结果他反而伤害众生。那我们就把这个道理让他看到，你以佛法伤害众生的这个事实，让他看到这跟你当初的发心是背离的。这时候他容易改，所以这个都是佛法的应用，不是吗？啊，我要讲的就是，你因为我们光一个布施里面看到他的彼此关联啊，也可以看到，也就看到说，我们在应用佛法的时候，是不是也经常被僵硬在一个地方上啊？不能活用于法跟法之间的联动，活用于法的那种智慧去利益人，往往就一个一个一个，结果到最后怎么样？度人有限啊，有时候还伤害到人啊，反而会这样啊。而我们看这个再过来啊，这个、第五啊，与亲近啊，七种亲近里面的第五与亲近啊，云何与亲近实相啊？这个其实应该这些课哈、啊，像这个都应该在平常社会教学的时候，一般社会学校都应该讲的。好、哦，做慈善工作的应该这一篇也交给他们，至少与啊心亲近那个不容易做。其实这个，如果我们有一个很好的慈善团体，是不是应该要讲这个？ 因为他很多在行布施，告诉他应该守这个原则。你看哦，与清净思想，一先于思物自彼啊其者，这个东西你看多慈悲啊，我这个东西给你好不好？你看还要问呢，我给你，我不用，不行，你要拿。二次依教奉行，你一定要你拿，不是人家说先以事物自比其者，这样好不好？啊、哦，我不是讲说这个之前八八水灾不是那个，我们有一个慈善团体不是划啊、那时候积水啊，他们就用着竹筏啊、到那个都已经不能，因为水积到一楼高了嘛，啊，拿东西可以给他们，他们这样，这不要，我不吃这一排的。要是我，我就划走了。好，对不对？要吃不吃随在你哦。要是我，大概就这样划走了。但菩萨不能这样。你喜欢吃哪一排的？当然，这能做到这一点不容易的哈。我们那些人就都已经快没得吃，我怎么可以做到？但我的意思就是，那个悲亲他能呢，还要问他，很慈悲的，因为他还要对那个我们节目讲要忍入心嘛。所以我就讲说，如果就一般来讲，就那一个人来讲，起这种挑剔其实不好。但对一个行布施人，他是把他当作一个法门在修的。我如何行忍辱，我能真利用在这个布施当中，把我的烦恼去除，而且能尽可能利益到对方，把一个当作一个法门在修持，而不是我们在布施人的时候，这样迷迷糊糊，以为这个一个东西给人就好了，不是，这就是一个法门。如何让他行得清净、哦、你看啊、哦、先以事物自彼其者、哦、二彼若自死称善来尽啊，你来了、哦、像我们有时候就排队、哎、领着救济的东西、哦、不是来了啊，清净、哦、当然他就称善来尽、啊、就是说哎呀欢迎欢迎，你看那整个心啊，整个心，我们现在不管对方会不会起什么执着分别，但你看这个整个心都一直在守护自己。一个布施者容易产生的那些我慢我执啊，都在这个当中一定要降服，一定要降服。所以你看一个布施是不是就是波罗蜜，就是波罗蜜、啊、三愿离贫处啊，又来了，有头革命啊，那个头皱皱的这样啊，啊，我每次拜托你就一副那种要理不理的样子，就哎呀，有一种情形就是说我实在是不得已，不然我实在不想见到你，啊，就是我实在是不得已才来跟你拜托，不然看你这种脸色，我回去都好几天吃不下饭，那个表情啊，不能很愉悦，不能生珍宝心，啊。所以让人，所以有时候我们要像比如说我们都会有，我们要是累了，要是我们的身体不好了，或是有什么事情来扰了，扰乱自己，这时候有一个人来求者，我们经常就是不是刻意对他不好，但其实这时候、啊、很希望近一点的。哎呀，像我有时候也会这样啊，不要一直打，我现在在忙啊啊，讲完就觉得又很后悔。对，因为难得来找啊，你现在一讲，因为尤其你这样一讲，他就很紧张了，所以有时候一讲完就觉得很懊恼。但有时候真的境界来，你就必须要，所以都要守得很细。所以我们也都是在这里说，哎呀，不应该这样。那人家要来问法，我们又不希望人家问法，人家来问你又给人家脸色看，啊，会不会这样？这点点点，所以很不容易做到。所以这里面。也要一直降服忍耐精进，你看都要忍耐、哦、也都要提起心来，提起再提起、哎哦、这时候你就看到你的功夫，有的人呢做一小时就垮，有人做两小时垮，有人做三小时，有人做半小时脸色就出来了，有人不找他就没事，很慈悲，一找他脸色就翻脸了，这个功德力波罗蜜一点点。有的人是要熬很久才翻脸的，所以我们要看我们的翻脸的那种，有的人是多少，我们也不是那个他的 几度几度嘛，有人一度就翻脸了，有人两度，有人三度，有人是一天才翻脸，有人两天，有人 很多天啊，有的人是一会得重病才翻脸，那有的人是健康就翻脸了。有的人是要做得很忙很久才翻脸，有的人扫的地就跟你翻脸了。你就看到那个不失心念一点点一点点这样。很有意思，我们其实在这条路里面都经常看到自己有这种心啊，所以一看完了以后就一检讨，哎呀阿弥陀佛，差太多。但正如我讲的，时时意念都有用呢。你看我们这样一直听听，自己马上一给人家脸色看啊，其实马上给自己脸色看呢。我们自己就给自己脸色看，因为光这样懊恼就懊恼好久，就这样忍一下嘛，怎么谈这样呢？哎呀阿弥陀佛，就是一高兴了吧，一习气没控制，后面要收拾的就很麻烦了。哎，打电话你最近好吗？就是怕那个受伤害嘛，不是吗？哎，啊，其实有时候也不是我们怕啦，其实最主要是让众生不要因此哈、生恐怖啊、挂啊，种种想法。那这个就是我们缺少静定心。哦、我们的那种布施功德还不够啊、哦，再过来啊、平面而视，疏言含笑，先言问讯哦。不过现在如果你那么慈悲，人家讲说，哎呦，这一家布施可能有问题哦，我们也被人家怀疑过，因为我们太热心去关心别人，他说那我还好心没？就我们那么热心关心他，他就觉得说这个有问题，礼多必诈。人家说礼多人不怪，他叫礼多必诈。有啊，救人还说哪有那么好的？他们是有什么打算？嗯，我、哦、帮助人还那么热心啊、哦，是不是有什么现金给我？所以有时候做人还真难。我说笑得刚刚好就好了，开玩笑了哈、哦，就疏言含笑。所以你看啊，这里面他这一段其实很欢喜，因为我们不大容易做得到。我们看到一个菩萨真的非常人性哈、哦。非常慈悲，不是那个高高高高很高的那种高高在上啊，所以我才会讲说，我们都很希望说我们自己放大光明，哦，拥有很大福报，走到哪里就施洒钱，嗯，大家收不用吧，哦，都把自己看得非常光明啊，下面的苦难众生都穿得很丑，都很可怜，脏兮兮，只有你这个菩萨坐在莲花上，好光明，好慈悲，对不对？我们都想这种的，都没有想说菩萨是穿得脏脏破破的像乞丐，留在巷弄当中随缘利益人、哦、我不是讲说很少想象说我愿意转为老鼠去度那一群鼠辈，没有人想过啊，对吧？啊，哎呀这里蟑螂那么多，嗯，这一群蟑螂我要来度，发愿成为老蟑螂，打不死的蟑螂。我马上就觉得，哎呦，我才不干那种事的，对不对？我们没有想到说自己要当蟑螂，没有啊，哈，因为那么脏，所以我们的心其实也被那个形象，就是我们很乐意做一个干干净净、放大光明、福报具足、到处利益众生的那一个广大庄严相，都没有想到说，其实现一般的普通相。却是真行菩萨道的，我不在乎我的身份，我在任何身份里面都能以非常清净光明的心利益众生，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想想看到这个，我说哎呦，怎么想到这么细啊，哎，这就是一个对我们这样的一个法，对我们就产生很大的滋润了、啊、你看疏言含笑，不是一种酷相哦，嗯，先言问讯，啊啊，是以柔软言共生谈论，啊，那他安慰其者，安慰其者，还跟他互动，还跟他谈，哈、啊。当然，如果来很多人，你这样谈也谈不完。我的意思就是，他其实展现了一个东西，就是他跟他是平等的，他很尊重对方，啊，即便他是有求于你，但你也却能让他。哎、柔软言共生谈论，然后安慰他。五，从此无间言当思如可爱财物， 心庆思啊，就是说从此无间啊，哎，演当思如，哎，这个非常可爱，这个东西给你啊、哦。那也心庆思啊，就是很高兴我能圆满这个事情，我能帮助你，希望这个事情对你真的有帮助，这样的好东西啊，对你好像有用，你要不要？要的话，哇，太好了，对你有用，给人家还比人家高兴。就只要这个东西能被充分利用，他也很欢喜。六正八思言，无金废炉啊，就说也很清楚啊，我这个给你，让他很清楚说，我该给的意向很清楚，让他很知道你真的是给我啊，不然说要拿就拿，我搞得不清楚到底是借的还是给的。好，嗯，而且我无金思炉啊。啊，这个给你啊，哎，你好好受用，就是正发言的时候，正发誓言啊，啊，就是这个意向要很清楚，我就给你的，不要不清不楚，让对方有挂碍，很清楚了啊。七，彼若遮障，从容分布，不出出言啊。就是说，如果有遮障，嗯，他有一些烦恼啊，那我们也是有的人说，这个做大事业就是这样。你化解好难好难，面对到很难分公平的，你这个扇门难开啊！你一开就有很多人在跟你计较啊！我上次碰到有些例子啊，就是说，你答应这个事情是针对这个姻缘，可是这个姻缘一旦扩充出去以后，没得收拾，没办法收拾。没办法收拾，这个善行啊会停掉啊。那还有就是这个事情一出去就引申很多人的烦恼，有人就利用，所以我们你看我们每次的大灾难啊出来，光这个在金钱上就好难处理，像我们不是讲就是有人呢、啊、那个贫富救济啊，学生那个营养午餐不给，但他是开什么车？宾士，家长开宾士，但营养午餐的钱不给，还在领贫富救济，啊，家里开的是豪车，你不是很怪吗？啊，就是连这个都扣，那你花姐你要不要给他？啊，他就用很多的方式来扰乱你，这时候你会让觉得你会心会退，哎，算了，真的是人难度，所以你这时候魔就出来了，不是吗？他就是用这种方式让你的布施功德退掉。啊，可是这时候你应该从容分布，不出出言。这时候你不能退，而且你要知道，就算看似有人不满，有种种怨言，你也必须要广观因缘当中坚持你的布施。你千万不要被这些相，或是说在布施当中有些微很难做到的，你很清楚你的因缘，就算无法做到，你了然于心。不会为这些不圆满当的事情动摇你的布施的依乐心，不能这样啊！八，与祈求者若对若背啊，不悔不至，亦无论说。对来祈求的，不管是面对他或是在背后，都不加以啊，亦无论说，不会针对人点名道姓。然后跟人家讲说，我们一般来讲有时候会举例，但都不会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因为这个有时候你事情不一定判断的精准，有时候这个无形中会伤害到人，所以我们就有一个 类似通例这样来比喻，我们不会把它讲到那个，那不加以诽谤、哦、上次有听到一个事情也是有人他一旦一个布施完了以后，布施完了，因为他就是这个心不是很清净，然后就跟人家讲，嘿，什么人来，然后碰我这去呢？但我打过来人都无呀，明明他那不是在我身上的，明明是他好意供养一个道场，人家师父也听他那么个。乐意供养就去了，啊、就拿一些他供养的，完了以后就跟人家讲，师父这里什么师父来这马上碰一堆去，就为了那个就得抱一大堆走了， 他一讲话就慢慢传到那个师父面前，他还在供养，可是现在人家就说啊，不用不用不用，也没跟他讲明，就是你要供养的一概都不接受，你不损你的福吗？一个不当的言语背后的这种论意，让人家听到说你找我去你要供养，讲到最后变成好像我们去贪你的，这样砰一堆，好像到你家看到很多财物就流口水一直拿就是这样讲成这样，然后从此人家就不贪了，哎，以后他要供养，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因为再弄了就造他的，那就造业了，哎哎，所以这个都不论义啊，就是不懂得尊重，其实是你自己得福，然后你起这个心，哎。九，若无失误啊，正言持戒，许得随语啊，就啊，就是说我现在没有，我还是跟他讲说很抱歉，我没办法给你，假如我有，我一定给你。你看这种心都是几乎从一开头进来到出去，每个环节都守护得非常好。你看我现在讲这个道理，其实不是告我们这个经典讲这个道理，不是告诉你随时都要保持正念，一定是跟智慧慈悲随时相应，是不是非常亲切？你看哈，十，于祈求者终不对面喝者驱逐轻笑戏弄啊，就是说你能给不给，你可以那个，除非你真的想要利益他，利益某种因缘，否则的话纯就布施这一点这个事情，喝者驱逐轻笑戏弄啊，这都不行，这都不行啊，亦不令其改容怀愧。这个当然是原则哦，这是原则。但菩萨道开始在做的时候，就会有很多的情形，就是说，比如说现在假如有一个人，他很懒惰，那他一直来求，这时候我们要不要利益他？这个原则是这样，就是从布施这一面来讲是如此。可是如果从利益这一个人，让他能精进自己独立起来的时候，适当的劝谏是不是可以的？当然可以啊。但他的重点不是为了满足你那个呵责驱逐，或是让他不好意思，纯粹就是一种烦恼，而不是站在利他的角度啊，不是。你看，所以他像我们有时候这个，我上次讲有人的那个做善事啊，哎呀，高调做善事，就是没有守护这个布施。你如果能守护这个布施，你不会让人家去接受你的布施的人不好意思，动不动就在新闻面前、记者面前那个照个相，把人把自己拉得很高，把被接受你布施的人压得很低。这个高调布施不是清净事，从这里就可以看到了。所以他会守护那个被你照顾的人的尊严，哎，所以他应该学这个。好，我们接着来看第六项，云何自清净实相？一，有慧师自清净，啊，有求者自清净，啊，三，有施物自清净，四，有施加行自清净，五，有以施成熟有情自清净，六，有方便善巧自清净，七，有诸意过患自清净，八，有除垢自清净，九，有以啊有远离色受自清净，十，有隐护啊六方自清净。你看啊，从语清净，这个你看，布施里面是布施，它里面也戒，对不对？语清净、身口意这些，然后现在还有自清净，跟智慧有关。从一个布施里面，它引申这个另外一个清净哈。你看，我们要看它在一个一个来讲，很有意思。我看了就觉得说，光一个法能引申这么样细微的观察，好，以由慧施啊，慧施自清净者，谓于施意名。于施体相，于施训词，于施差别，皆如实知而行慧施。就是说，什么叫施？施是一个舍，对不对？我们讲施一名舍，檀波罗蜜嘛，布施就是檀波罗蜜，就是舍，不同的名。但它的意义为什么要建立啊？它形成哪些意义出来？ 什么叫布施？对吧？什么叫布施？所以我们要讲说，布施它有舍的作用。那这个舍的作用，从这个舍的作用能够发挥到哪里？从舍物啊，舍物，还有舍一切的法啊，舍一个可爱法、爱着的法，其实都是舍的相应的。好，所以了解这个舍的时候，于思训词啊，这个怎么样来定义这个布施啊？布施的体性、布施的名义啊，我们知道，还有布施缘不同境、不同的缘起，有几种布施，对不对？我们不是有财施、法施、无畏施这些差别吗？好，那这些不管是财施、法施、无畏施，都有一个从于布施这个体系所衍生的关联性。那缘不同的境，就产生不同的施相出来。所以有的布施往偏重于财施，其实布施很多类啊。好，我们所以我们也可以爱与布施，爱与布施。我们来讲，从利益众生来讲，从自己舍离自己的贪着来讲，很多施都可以展现在我们的身口意里面，都可以啊。好，皆如实之而行会施。所以你看，光一个布施，从这么多项里面，可以帮助我们对布施所结构的体相啊，是不是更加清晰？啊，是不是？那如果养成这样的观念、思维观念，我们对任何一个法形成的这种结构啊，我们就多开辟的几个角度来理解，比较不会狭隘在一个点上啊。好，我们再看五七三二页，二有求者自清净者，为于一切有情皆住福田觉而行会施，这个就跟前面连的了啊。前面这个珍宝心呐，啊。就是福天觉啊，一样的道理。所以他这个讲的是心清净。那如何心清净？你要有自清净，自清净才心清净，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我们在布施的时候，一个人圆满布施，必要学成就一些观察，好，成就这种观察。所以我们刚才讲说，如果你了解布施的体相，到最后你会知道布施的圆满一定会怎么样，空相应。所以三轮体空会是一个，你如果了解这个布施的这个舍的意义的时候，你就知道什么才是最清净的布施，什么才是广大的布施功德，你就知道这个道理了。好，所以这时候布施能不能用量来衡量？可以，可以用对象来衡量？你就说可以也不必然。当我用量来衡量的时候，把其他的条件撇开，去从你个人来讲，布施少量跟布施多量是不同的。好，还有如果光这个布施量又结构其他因缘，就关系到你布施心清不清净，又决定到这个布施功德大不大。好，那源于布施不同的相当中，我们不是讲说照顾病人福田第一，但我们也同时讲说供养三宝福田第一。那一个是悲田，一个是恩田，一个是敬田，恩田悲田哪个田高？这时候你会发觉就这样论来到底是谁对谁错？没有，因为当我们现前在布施的时候还有很多心念。我在讲说悲田很重要，是当你起这个悲田的时候会起哪些功德，这个功德殊胜，我在这里赞叹他的功德。在现实当中要当一田就比一田，这里面其实因缘无界无自性。所以我在跟你讲说悲田很重要，恩田很重要，都跟你讲他有很大的功德，很重要，但不是轻易拿这个来论高低。为什么？同样一个悲田，同样一个恩田，都可以生出差别功德。所以你不能用一个东西很固定的去比另外一个东西。所以我讲说，只要我们发心虔诚，可是发心虔诚会跟其他东西又产生连结关系的。啊，对象跟你产生，就是说，当我这个对象让我升起不了恭敬，或者这个对象让我升起不了清净布施，或者我沿这个线所起的分别， 那种清净分别不多，那我其实所感应的当然是有差别有限的、哦、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讲说，从量从值从对象从所欲这些东西怎么去较量功德。我们知道面对这个应该起这样的思维，它引申的功德是很大、哦、啊，从值从量我们都可以说出它很多对众生自利利他的一个作用，我们都可以说啊，所以我们会承认它有差别，但也同时知道这个差别主要是从哪里来，不会用一种很僵硬的态度啊去看待这个事情啊。所以他讲说，皆住福田觉而行慧思，以诸胜劣有德有失怨恩等等所能善了之，谁来求者所要差别而行思故啊。你看他能这里面从好跟坏，那什么叫好坏？我给你一个好东西跟给你一个坏东西，功德谁大谁小？我们看，当我给你好东西的时候是舍我的大贪，给你坏东西没什么舍，对不对？但我如果发觉说我给你坏东西可以增长什么你某方面利益，像我们这次讲课那里面有谈到五活十马脉，其实是因为那里面有四十几位比丘必须以吃这个粗糙饮食得度的，我给你殊胜饮食反而不能增长你的道理，我必须用粗糙饮食让你增长道理，这时候我给你劣的布施没不好啊，因为我会引申殊胜功德，所以岂是那么简单的。所以菩萨那个脑袋啊一直在观察，哎，嗯，好，我们早上到时。